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14号星期三，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大风暴直卷美国中南部，欧洲联盟和东南亚国家协会首次举行峰会，加深经济关系。涉嫌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的美军退役飞行员因为违法被起诉。彭博指，美国最快在这个星期将长江储存等30多间中企列入贸易黑名单。币安单日被提款19亿美元，一度暂停交易。阿根廷击败克罗地亚，率先晋级世界杯决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一个强烈的风暴持续在全美国移动，这个风暴袭击了部分美国中部地区，包括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和明尼苏达州，同时带来大风雪。星期二，包括龙卷风在内的大风暴袭击了奥克拉荷马州和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破坏了一些房屋，并且导致至少7人受伤。随着雨雪由北到南横扫美国中部，预计星期三墨西哥湾沿岸地区会出现更多的能够引发龙卷风、冰雹和破坏性大的严重风暴。在整个美国中部和北部平原以及上中西部地区，预计将会出现大风雪或者冻雨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四，并且可能会影响出门旅行，而且将会威胁到当地供电系统，导致停电。风暴星期四将会开始进入纽约，预计星期四下午到星期五中午之前，纽约市将会迎接雨雪交加的天气。欧洲联盟和东南亚国家协会14号举行首次峰会，加深经济关系。路透社报道，欧盟27国领袖以及10位东盟国家领袖当中的9位应邀参加双方建立关系45周年的纪念活动，而由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就被踢出这场峰会。各国领袖都预定讨论未来的合作领域，包括贸易、环保和数码转型以及卫生。双方已经签署了准许双方航空公司更容易扩展服务的协议。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会承诺到2027年投入100亿欧元的公共资金，用于投资东盟的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农业等计划。欧盟非常希望双方发表将俄乌战争形容是俄罗斯侵略行动的声明。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对这样的措辞会正面对待，但是亦都坦诚这不容易做到。峰会声明亦都可能呼吁维持南海局势平静，并且提及去年2月缅甸军事政变和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在澳洲被捕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因为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而被美国政府以违反美国军备控制法律的罪名起诉。法院解封这份在2017年提出的起诉书指出，杜根通过南非一间飞行学校在2010年和2012年期间3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澳洲联邦警察应美方的协助请求，今年10月在新南威尔斯州奥兰治市将已经移居澳洲的前美国公民杜根拘捕。杜根之后亦都一直等待美国政府的引渡手续。而杜根被捕之后没几耐，英国政府亦都宣布禁止英国皇家空军前飞行员参与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杜根目前被关押在悉尼，悉尼一间法院将会在星期五开庭审理他的案件。杜根2002年移民澳洲，之前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0年。2014年他移居北京，并且在那里担任飞行顾问。根据他的律师的说法，在他被澳洲联邦警察逮捕之前几个星期才刚刚在北京返回澳洲。继华为、中芯等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之后，彭博社报道，拜登政府正计划将长江储存科技和其他30几间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藉此阻止这些公司购买某些美国组件，而这也将会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报道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消息指，美国商务部最快在这个星期会将中国领先的记忆体制造大厂长江存储和其他公司列入黑名单。一旦被列入这份黑名单的公司，若果没有获得商务部特别出口许可，美国供应商不可以向这些公司供应技术或者商品。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有必要阻止中共成为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威胁，因此实施了最新的晶片限制。拜登政府正致力确保中国晶片制造商无法获得制造可以增强中心军事能力的先进半导体能力。几个月来，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敦促拜登政府将长江存储列入黑名单，并且警告苹果公司，如果持续向长江存储采购晶片的计划，将会面临严厉审查。去年快数据公司 Nansen 13号表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 Binance 在过去24小时的提款记录已经达到19亿美元。与此同时，币安宣布暂停停止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USDC 提款。币安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6:54左右发表一则推文，表示 USDC 提款已经恢复。币安上星期在社交媒体推特发表马杂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储备证明报告，内容显示，在11月的单一日，币安的比特币持有量超过客户存款量。币安同现在已经破产的 FTX 等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如何处理客户的存款，正受到用户和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路透社12号曾经报道，美国司法部检察官之间因为意见分歧，以致延迟一项长期刑事调查结论的出炉。这项调查重点在于币安是否遵守美国洗钱防制法案和制裁措施。足球明星美斯14号率领阿根廷击败克罗地亚，进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他在比赛后表示，他真是很享受这一切，并且宣布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在这场对克罗地亚的决战，美斯先攻入12码，令阿根廷取得领先，随后艾华利斯射入两球，成为大功臣，令阿根廷轻松以3-0晋级冠军赛。届时他们将会对法国和摩洛哥之战胜出的一方。克罗地亚历来最伟大的足球员摩迪的世界杯冠军梦不敌美斯这一位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球员率领的阿根廷队之后，可能就此幻灭。迪摩就在完场前9分钟被换出，离场的时候获得现场89,000名观众热烈鼓掌致敬。而美斯当日除了自己入球之外，同时他的助攻亦都显尽功架，令艾华利斯一举破网，拉开了阿根廷的领先优势，亦都奠定球队的胜利。
据五个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星期二表示，美方已经注意到中共当局正继续沿用住中印实际控制线集结兵力并修建军事设施。五角大楼正是密切关注中印实际控制线的事态发展。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国防部是否对中印军队之间发生的冲突感到忧虑，莱德说，中共当局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正变得更加武断和具有挑衅性，而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至于美国是否会在军事上支持印度，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和持之以恒地致力于保护我们伙伴的安全。较早前印度媒体报道亦都指出，中印军人近日在边境地区发生的短暂冲突，双方都有军人受到轻伤。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星期三表示，印中两个边防军9号在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哈尔邦的达往地区发生冲突，起因是中共军人试图单方面改变两国的边界现状。而中共外交部则称，中印边境局势大致平稳，并正是就涉及边界问题维持沟通。 针对中共近来对美国芯片出口管制向世贸提起诉讼，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表示，中共进入世贸二十多年来，人权情况更加恶化，亦不遵守世贸的规范，呼吁世界不能够再将生意摆在理念之前。星期二当日，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召开听证会，检视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人权的状况，并邀请即将卸下议长职务的佩洛西出席发表谈话。佩洛西说，他早在2000年就在国会呼吁阻挡中共加入 WTO， 作为全球最强健的经济体，美国有道德义务将贸易关系和人权挂钩。佩洛西表示，20年前主张让中共加入 WTO 的人好期盼中国人权会因此改变，但这个做法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但当时的其他人认为，如果国际接纳北京，能带来一系列的改革和进步，因此给了中共一张空白支票。佩洛西说，如果美国因为经济因素而不持续为中国人权发声，将会丧失谈论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人权的一切道德权威。他亦都强调，尽管即将卸下议长职务，但这个不会是他最后一次为中国人权发声。驻韩美军今日14号成立新的太空部队，这两个民国正是强化对抗朝鲜的行动，来到应对日益升高的核导弹威胁。路透社报道，驻韩太空部队是美国太空军第二个海外太空组成部队，负责监控、侦察和追踪即将飞来的飞弹，以及增强美军整体的太空军力。朝鲜今年测试了射程达美国本土洲际弹道导弹，韩国和美国试图加强安全合作，来到阻吓平壤当局。韩国空军今个月亦成立自己的太空部队，来到和美国太空军合作，增强太空实力与行动能力。根据双方航战后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目前有约28500名美军驻扎韩国。1950年到1953年的航战是以签署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划下休止符。美军印太司令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上个月各自在夏威夷和佛罗里达州成立自己的太空部队。据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二告诉法新社，由于松绑 COVID-19 防疫限制，导致染疫人数激增以及带来的暂时性挑战，中国今明两年经济成长极有可能持续放缓。全球第二经济体中国近日放宽了实施近三年的严格防疫措施，目前正是努力因应飙升的确诊病例。格奥尔基耶娃说，中国的清零政策虽然重创了经济，但放宽防疫限制亦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带来一些困难。这个是因为感染人数暴增将会是不可避免，会有更多人暂时无法加入劳动力市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极有可能会下调中国2022年和2023年的成长预测。而除了中国之外，格奥尔基耶娃亦都提到，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成长预计亦将同时放缓，估计有一半的欧盟国家明年会陷入衰退。国际货币基金较早时就曾表示，明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有 25% 的机率会降到 2% 以下，但格奥尔基耶娃强调，这个可能性已经上升。据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宣布，他将提出一项两党法案，寻求封杀中国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 据卢比奥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指出，此案将禁止受中国或俄罗斯影响的任何社媒公司从事所有业务交易，并表示 联邦众议院的配套法案是由共和党众议员盖拉格和民主党众议员克利扎纳穆希提出，早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就曾试图阻碍新用户下载 TikTok 并禁止其他交易，此举原本实际上将令到 TikTok 在美国遭到封杀，但因法院一连串的争议诉讼失利而告终。在上个月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长指出 TikTok 在美国业务有安全方面的疑虑，中共政府可能有藉此影响用户或控制其装置的风险。而今个礼拜以来，阿拉巴马州和犹他州亦加入美国其他州的行列，来到以国安为由禁止州政府设备和电脑网络使用 TikTok。 据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星期二要求该州最高法院成立一个大陪审团，调查和新冠肺炎疫苗有关的不法行为，包括散播关于疫苗有效性的虚假和误导性声明。这一位共和党州长星期二当日和一些医生、研究人员和疫苗不良事件的受害者举行了一场视频圆桌会议，并直播了讨论过程。其办公室随后宣布将采取积极行动，调查和 COVID-19 疫苗相关的犯罪和不法行为，并成立佛州自己的公共卫生诚信委员会。德桑提斯在电话会议中说，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提供，我们都能得到这些数据，并对犯下这些不当行为的人追究更多责任。他强调，在佛罗里达州误导和虚假陈述是违法，特别是当你谈论某种药物的疗效时，而联邦政府、医学协会和其他专家都在度创造一种期望，即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是一种道德或公民义务，选择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则是自私和对他人有害。他强调，这一种做法亦令到莫德纳等疫苗制造商靠疫苗强制令赚了大钱。